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今日有机会嚟到你哋当中正道。我哋今日要学习嘅诗篇系诗篇第六十七篇。第六十七篇，从中我哋想思想到我哋基督徒嘅使命，亦都思想到点样将呢个使命落实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具体嘅行动。唔知道你有冇读诗篇呢？诗篇其实喺圣经里面有150篇，系喺圣经嘅中间。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书卷。古代的教父阿塔拿修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向我们说的话，唯独诗篇教我们怎样向神说话。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这个都很重要。记得诗篇其实是一个很独特 的书卷，是除了我们听神的话语，也都是帮助我们同神去讲说话。诗篇成为一个心灵的语言，教导我们怎样去接触我们的内心，并且引导我们在生活实存里面的挣扎当中，透过祷告，透过诗篇，我们转向神。所以在我们阅读圣经诗篇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经历从一个怀疑去到一个的信靠，亦都有时我们是从一个申诉，我们是一个好像很 complain 那样的提法，去到一个的赞美，亦都有时我们从看诗篇的时候是从疏离神去到紧紧地贴去在神旁边。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诗篇所见到的过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有时我们祈祷，我们有个经历，我们可能是无力的去祈祷，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祈祷好。有时我们不能够赞美，有时我们不能够有希望，但是诗篇确实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心灵信仰的一个的书卷。诗篇六十篇是很短，有七节。我们试一试，大家一起读吧。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炼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与我们，神要赐福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大多数的诗篇都有一个的标题，有一个的题注在上面。那个题注有时帮助我到我们看看这个的诗篇的原本的意思是怎样。所以我们其实在这篇诗篇在不同的诗篇里面，有时我们会知道个作者是哪一个啊，有时透过这个题注我们知道诗的种类是什么，也都有时我们知道这个诗的用的历史背景是怎样。所以跟那个题注呢，我们有很多的资料。在六十七篇呢，个题注是很简单，个题注其实就是说一个是一个很简单 的讲法，他就帮助到我们看到这首的诗篇。他说什么呢？他说一篇诗歌交予灵长，用诗言的乐器，就这么多了，就这么多了。其实有人说诗篇六十七篇呢，是一篇集体的感恩诗，集体的感恩诗。这里讲到的灵长是什么？灵长就是诗歌班的领导者啦。其实是圣经里面有讲阿撒啊、希曼啊，那些都是圣经里面的领导者。另外诗篇里面你可能见到有一个重复不断用的字，就是我们，我们，而不是只是我。有些诗篇是讲我，但是诗篇不断是讲我们，我们，我们。所以这首是一首集体的感恩诗。那有什么值得感恩啊？在第六节那里讲到，他说地已经出了土产，这个不是一个希望发生的事，这个是已经出了土产，这个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所以很多圣经的学者就会想到，哦，这首诗篇就是以色列人集体这样去做一个感恩的崇拜而用的一个的诗歌。所以所谓的集体感恩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告诉他。另外你会留意到这个 PowerPoint 将那首诗歌将它摆成了一个不是只是齐齐齐齐的看法，这个是所谓的线形结构。如果你看有七节里面呢，这个其实有些三节和五节是重复的，三节和五节是重复的。那一二就是相对于六七节，一二和六七节是相应的。这里是讲到什么？从祝福我们到万国和地的四极， 这个是那个的内容。而三节和五节呢，就是讲到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这个善言的结构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第四节，其实就是一个这首诗里面最重要的一节，最重要的一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故事听故事都好，很多时候就是去到最后的时候就说，哦，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什么什么。你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讲故事讲到最后就，哦，这个故事教训什么什么。我们讲故事很多时候就将那个主旨，那个重要的就放到最后。但希伯来的诗篇就有点不同的，有时候在中间的时候，中间那里就反而是最重要的，就放在最中心那里。在这篇诗篇第四节就可能讲给你听这首诗篇是讲什么的。第四节讲什么，就是神要管治，要审判和引导世上的万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主旨。亦都有人这样说，诗篇六十七篇其实是在神面前一个集体这样的祷告。有人亦都称这首诗篇为宣教士的诗篇，宣教的诗篇。因为在第四节那里说，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他必按公正审判和管治万国。这个是刻画出一个很宏大的观念。亦都刻画了尼赛亚会将来会再来执掌权力来到我们的世界，他会将我们每一个人都摆在这个面前去审判。这首诗篇特别强调到耶和华是一个全能的主，生命的主宰，地上面万国万邦都要在耶和华的统治下面。为什么这首诗篇会跟宣教有关系呢？当然我们不能够不留意到，就是在短短七节里面，诗篇诗中诗人不断地提出很多的词汇，好像万国啊、列邦啊、万民啊、世界啊、地的四极。这个是想提出一个，就是所有的万民、所有的列邦都希望是他们认识神。所以有人称这位宣教士的诗篇一点都不奇。咁从呢个结构里面，我哋有啲乜嘢系可以睇得到咧？同呢本诗篇，第一点我估可以好用，好重要。我哋睇到嘅就系我哋嘅蒙福嘅目的系乜嘢？你睇第一、第二节讲咩啊？佢话愿神怜悯我哋，赐福俾我哋，用念光照我哋。呢个系一个许愿，呢个系一个希望嘅。但系第二节讲咩啊？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系有原因嘅。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其实第一节其实好像我们似曾相识。第一节其实是有些像是在民数记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里面，这里第六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阿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祝福什么？他说二十四节那里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以赐福给他们。这个的段落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还在旷野的时候，神所吩咐摩西所说的。作为大祭司的阿伦和他的子孙一定会忠实地照这个神的吩咐去做，去为以色列人祝福。神仰念光照，不知道有什么解释呢？这个解释通常就是说神对他的子民的保护的一定眷顾。这个是以色列人很熟悉的，很清楚的。每一次当他们听到大祭司这样的祝福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什么？他们会想到就是神，这个是神的吩咐，也都会想到是神对他们的应许。所以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要留意到在诗篇第六十七篇里面没什么讲到特别一个具体他们祈求的内容，没有祈求或者将一些敌人打去啊，或者各样的东西，没有一些很具体的祈求内容。其实怎样去祈求，这个都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求神祝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求神祝福的目的是什么？在第二节那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其实求神祝福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在过往和现在蒙神有很多的恩惠， 但是从中我们透过我们的生命去接受这个祝福，亦都用这个祝福去祝福地上的万国万邦。第二节的好叫就解释了，对于第一节 的问题就已经解释了。在诗篇的语言其实第二节 是一样的，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有些什么的祝福呢？有些什么祝福去得到呢？蒙神怜悯赦罪，这个是一个祝福，蒙神赐福享受都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其实都这些我们都要 记住，这些是重要的。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先被祝福，而且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见证去祝福地上的万国万邦。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去祝福地上的万国万邦。为什么啊？原因很简单，个人因就是当地上的万国万邦得知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地的四极都要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诗篇里面，这个诗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讯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求神保守我们，求神赐福给我们的家人，赐福给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下，求神赐福给万人的时候是透过我们去赐福其他人呢？另外诗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愿，在这篇诗篇里面都讲到。重要诗篇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蒙福音者的心愿，就是因为神是万国万民的神，所以这些人听到的时候见到很多认识神，但是都见到有好世界上，虽然他们认识神，但是也都见到世界上有很多失丧的人。当我们见到失丧的人，他们的心里面怎样呢？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第三和第五节了，就是讲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欢呼快乐。这里所讲的呢，其实就是一个的许愿。这个诗人想到啊，有这么多人都不认识你，我希望将来万民万国都能够认识你。当看诗篇的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重复呢？为什么三同五有重复呢？还有你有没有留意第四节之后有一个细字叫细拉？其实细拉的意思呢，大家学者都不能够完全大家都能够想到是什么。不过有人认为呢，可能是一个停顿，或者是可能在音乐上是一个所谓的 fermata， 一个延长音。但是如果你想想，如果是一个停顿或者延长音的时候呢，你会想到第三节跟着到第四节，跟着停一停，跟着再讲第五节，就再 repeat 回前面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是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重复，而是一个重复而希望突显出一个重点，而这个的重点可能是一个继续的进程，一个的变化。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愿望，他们希望能够万民都认识神。有很多人甘愿放弃他们自己的名誉、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财富，离开自己熟悉的国家，去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宣扬神国度和一个福音的这个喜讯。这篇诗篇正正就是好像给我们一些猜传的动力，愿到很多人都有这个心，去到愿万民都认识他。另外也都见到诗篇诗人也都想到，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按公义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这个也都刻画了尼赛亚是会再来到我们当中，他会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他会执政，他会掌权，他会万国的万民都会受他的审判。一个真正蒙恩的人应该是一个爱神的人，而一个爱神的人应该是一个明白神心愿的人，亦都珍惜神给他的祝福。爱神的人亦都希望神的名是被高举，所以渴望世界得知他的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所以最重要的讯息可能就是希望万国万民都以神为主。在这个看法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任何的想法呢？我们受了这么多的恩惠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人讲出耶稣基督的宝贵，但是我们有时都忘记了 我们需要数算主的恩典，数算主的恩典。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叫做数算主恩。这首主歌，这首歌就比较快一点，有时候我唱了都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不如我们试试大家一起读一次，想一想里面的歌词。我们读完第一二三节才读个副歌，好吗？一起读，预备起。当你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当你忧愁丧胆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主奇妙看顾。第二节，当你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当你背负十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就消除，必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第三节，每逢遭遇灵战，不论小或大，主手统治一切，你不要惧怕，深知主有恩典，必甘愿辅助安慰引导我们，直到见天父。副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作为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主奇妙看顾。这首的诗，这首的圣诗呢，其实有很深层的意思啊。在里面头那两节讲到一个的构想，就是人生的路途上面，我们当遇到不同的挫折和一些不如的事，我们可以数算主恩，而从数算主恩里面，我们能够帮助到我们重新过着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很不开心，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挫败，但是如果我们不数算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失去了很多的事。在我们数算主恩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永恒的亮光那里看清楚今生这个财富的价值。我们回到我们所领受恩惠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就算到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是有安慰和有一个好好的祝福。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不是一两样，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要记清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惊讶，立时欢乐，立时欢呼。这个是我们一日都要做的。我们知道数算恩典的时候，信心就能够被坚固，随后我们的祷告就会成就神给我们的盼望。弟兄姊妹，神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人家的祝福。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个的呼召而成为人家的祝福呢？我们应该怎样去行，怎样去落实我们信仰生活里面呢？我们蒙福的目的，记住，是要叫别人成为我们的祝福。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我们可能是不是要做宣教士啊？我都要，其实未必的，未必个个人都是被神呼召我们去做宣教士。各人的恩赐有不同，如果神很清楚呼召你成为宣教士的，你就应该信服去做宣教士。但是神亦都使用很多不同基督徒不做宣教士，但是同样有这个普世宣教的意象，并且同埋有不同各种方式在教会的宣教事工里面有他的工作。怎样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落实在每日的生活里面呢？如果我们能够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所做所有的事，无论在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可以服侍我们一些不识的人，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智，能够帮助，可以成为人家的祝福，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讲到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人士叫做 Henry and Sarah Clarkson， 他们就在温哥华就传福音。我讲的是1952年左右，他们在传福音。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人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去到1957年的时候，就大约有200个小朋友在这个聚会里面。你想想，200个小朋友都不少，200个大人都难搞，200个小朋友更加难搞。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觉得越来越多人了。他们就在587 Francis 街这里就起了一个教会，叫做 Pacific Grace Mission Chapel。早期的时候，当然只有英文聚会啦。 有少少嘅華人參加啦。佢哋1963年到就開始成立一個團契啦，1964年就開始有主日崇拜啦。1964年之後咧，華人就越嚟越多啦，華人越嚟越多，教會亦都同時向華人嘅社區開始一啲福音嘅工作。到咗後期咧，佢哋為咗接觸一啲嘅中國人嘅小朋友咧 ，Sarah Clarkson 咧，即係呢位啦，同埋中間嗰位 Sue Newfield， 佢哋就去學廣東話。我講緊依家係1960几年嗰陣時啦嚇，去學廣東話，並且請咗一個中國嘅工人幫手去做一啲嘅家訪。去到1972年嘅時候咧，呢間教會咧大約有22个中國嘅中文嘅信徒，中國人即係有華人參加啦。去到1973年咧，因為華人越嚟越多，佢哋就建議啊，不如咁啦，我哋喺呢間教會裏邊有個英文部。亦都有個嘅粵語部分開崇拜啦，因為簡單少少。喺1974年嘅時候咧，佢終於成立咗一個華人部，華人事工就不斷去發展啦。1974年，去到1977年 ，Henry 同埋 Sarah 就退休啦。Henry 同埋 Sarah 退休啦。退休嘅時候，呢間教會大部分80%都係華人，反而西人好少。Sarah 同埋 Henry 就諗。咁不如我哋点算呢？我哋不如就将呢个教会俾咗呢班中国人啦，俾班中国人。而1981年呢间教会 Pacific Grace Mission Chapel 就正式改名为基督教众恩堂 Pacific Grace Chinese Church。81年嗰阵时，一年之前1980年咧，黄昌雄牧师当时就大约55岁啦，佢就咁啱嚟到温哥华。咁就被聘为呢间教会嘅主任牧师。1983年，佢哋嘅会友由20到30人增长到105人。1987年嘅时候，黄昌雄牧师因为身体唔健康嘅理由，佢就退咗休啦。跟住由陈耀鹏牧师接任。咁一路咁样，亦都因为1997嘅问题，亦都因为天安门1989年发生嘅事，好多移民嚟到温哥华，嚟到温哥华。而且大众恩堂就找住呢咁嘅机会去接触呢啲移民，喺1987年嘅155人，一跳到1989年嘅240人，喺好快1990年嘅时候，众恩堂就开始喺本拿比开一个嘅分子，亦都喺1995年喺南温哥华增设一个福音据点，就系你而家坐紧嘅呢间教会啦。1995年。所以1998年呢个亦都教会亦都独立成为基督教众恩堂，成为呢个南基督教众恩堂。你可以睇，其实去到呢度啦。去到你睇下，神差派一啲忠心嘅牧者，一啲嘅人喺佢哋嘅信仰、佢哋嘅工作里边，见到神工作、神嘅国度嘅伟大，能够将呢个教会。俾咗一班嘅華人，呢個係好唔容易一個幾特別嘅一件事嚇。身為我哋基督徒，我哋需要知道最終我哋人生目的唔係追求我哋個人嘅一啲理想，我哋最終目的係要盡心完成呢個天國嘅事業。上帝呼召你唔係只為叫我哋數算我哋恩典，更加需要嘅我哋就係去。分享我们所受到的恩惠，这班的弟兄姊妹就是将他收到的这个异象和我们一班华人分享。想想昔日如果没有他们开始这个华人事工，今天不知道我们会怎样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这个 Sue Newfield， 这个是他在 Valley View 那里他的坟墓，这个你哋可能谂，究竟有啲乜嘢比呢啲更重要呢？其实我哋喺我哋心目中嘅时候，我哋蒙福，其实个目的系为咗我哋可以去祝福其他嘅人。喺南众恩堂周围有好多唔同族裔嘅朋友，有好喺你嘅工作里边，可能你接触到唔同嘅弟兄嘅朋友，你有冇一个心去将呢个嘅福音去介绍俾佢哋咧？可能你的亲戚也有些是未信的，你有没有去介绍给他们呢？ 呢班嘅弟兄，呢班嘅姊妹就用咗佢仅有嘅能力去帮助一班嘅华人，一班嘅华人。我点解会知道呢个故事呢？其实好得意，我哋开一个音乐会，有一次我哋喺华联海嗰度有一个嘅小小嘅广告，咁个广告上面写住众恩堂嘅choir会join埋我哋一齐。咁我哋就有个电话就打埋嚟，就话呢个 Pacific Grace， 就见到个字 Pacific Grace 众恩堂，究竟呢个系咪就等于嗰阵时嘅 Pacific Grace Chapel 咧？咁我唔知道，打嚟电话问嗰个系边个咧？就系、是。Henry 和 Sarah 的女兒，她說我爸爸還很掛，到她臨終的時候都很掛著，究竟那班人去怎樣呢？那班人做了什麼呢？但原來那班人已經翻出了很多不同的教會了，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的歷史故事。因著愛，我們在神上帝的得到的祝福，我們不只是說擁有這樣的東西，我們能夠更重要的就是去分享。我們蒙福的目的是為了祝福別人，我们祝福世人的时候，上帝的名就得荣耀了。当人越来越大，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越能够明白我们自己有限的，越要知道世界改变世界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有的神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改变世界，我们从改变自己开始，从我们身边开始，从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怎样去影响他们呢？求神今天赐福给我们，用他的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故事里面记住，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我们怎样能够用这个福气去祝福我们周围的人呢？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也都求神继续祝福南众恩堂。